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陈前露西两位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开始今天的敬拜真的是一个好像露渴慕其水，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殿让我们真的抓住这是一个的恩典，一个的机会让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能够时时的存感恩的心来朝见我们的神今天我想用一节的圣经来开始今天的信息，是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4章的44节 Luke 24:44 Gospel of Luke 24:44 路加福音24章的44节那这是我们在前几次在讲道的时候曾经引用过的一个的以马忤师路上的门徒他们遇见复活的主之后耶稣基督用摩西的的话跟他们来讲解有关他的事情。那后来呢耶稣在去到另门徒的当中，然后就引用了就讲了这样的一段的话，他说耶稣对他们说这些的门徒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然后我记得上节气跟大家从摩西五经跟大家来思考有关耶稣他是谁。那今天呢我想就是用这个的诗篇跟大家来思想。我们知道先知书里面有很多有关这个弥赛亚的这个的预言所以呢太多了所以可能暂时不能很好的跟大家来去看这个先知书。但是诗篇呢我相信大家对诗篇可能也有一些的理解这个诗篇22篇如果大家读过诗篇22篇，可能很多人读的都是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很少人读诗篇22篇。但是如果你读诗篇22篇呢，你会发现原来诗篇22篇整篇的诗都是在描写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那些的经历，有很多是非常致命的来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今天也不是跟大家来讲诗篇22篇，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要看的是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跟耶稣基督没有太大的关系的诗但是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两篇的诗诗篇一共有150篇分成5卷那圣经学者就说这5卷这个5个分段的150篇就好像摩西五经一样是相对应的一些的表达我们知道诗篇是用来是在敬拜的时候用的 以色列人在圣殿敬拜的时候啊，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诗篇啊。那么在当中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一些的诗啊，有赞美的诗，有祷告啊，有认罪啊，还有不少是描写那些的诗人遭遇一些的困难啊，在苦难的当中啊，向神发出哀求啊，一些的诗啊。但是如果大家爱读诗篇的话，可能你会发现很多这些开始的时候那个诗人向神发出那个的痛苦的哀求的时候啊，就在讲哪里好像受到很多的那些的不如意的事情啊，在那里埋怨埋怨神，但是一下子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的转了一个方向，到了诗的后半部还是说最后，他就会发出赞美敬拜的一个表达。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觉得诶，为什么会这样，好像中间没有交代为什么诗人突然间改变。那让我稍微用一篇的诗来稍微表达了这一个的情况。诗篇的十三篇头两节，第二两节，诗篇 Psalm 13 1 and 2，诗篇的十三篇的第二两节，然后第五第六最后两节这个是诗人大卫向神发出的一个的呼喊。他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什么时候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什么时候呢？在那里发出这些的问题，在那里向神呼求，好像跟神说我很苦啊，我怎么办呢？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再读第五第六两节，突然间他转了一个的方向，他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前面在那里向人发出哪种哀哭，哪种的怨言，但是一下子就转个方向，向神发出赞美。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好像感觉是不是我 miss something， 我们是不是就是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呢？发生什么事情？那不是单单一篇，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很多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问为什么？我们漏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那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两篇的诗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但是我们不读第二篇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是诗篇150篇的开头的两首的诗歌。这两首诗歌呢，应该来讲是一首的诗歌，在原来的希伯来的圣经里面没有把它分成两首，这是一首。我们中文的翻译呢，第一篇的第一节里面，我们把有福这人变为有福放在第二节，但是在原文的圣经来说，英文的圣经有福 blessed 是在开头的，然后第二章最后一个的字也是有福 blessed， 所以就好像一个括弧，一个 bracket， 把整篇把两边的诗篇包起来，这是一篇的诗只不过呢后来分段把它分成两个。有时候我们读这两篇的诗，我们觉得 好像没有找不到一个共同处啊，好像两篇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其实这两篇的诗，如果我们从启示录的角度，还是说从弥赛亚这个基督的角度来去看的时候，那我们就晓得这两篇的诗其实在描写属神的人在世上面对苦难灾难的时候会有一个怎么样的不一样的一个的结果。我记得前两年跟大家讲启示录，我跟大家提过，当神感动约翰，施洗约翰那门徒约翰，当他把约翰带到这个的在哪里敬拜的时候，神给约翰异象，让他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在地上有灾难，有战争，有各样的苦难，叫启示录。我们前面看到这些世界的末后的情况，但是立刻我们看见神不单只是让约翰看见地上发生的情况，同时把他的眼光带到天上去，在天上看见神的宝座，看见神这个坐在宝座上接受这些的天师天君，这些的长老们在那里的敬拜，就是这样的一幅的图画。如果我们从这个眼光来读诗篇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这两篇的诗放在前面是那么的重要。因为这两篇的诗为所有的诗带来一个的开始，一个的方向。人生在世，无论遇见多少的困难，当他们转向神的时候就有盼望，而且就能够发出那个的赞美敬拜的一个表达。那因为两篇的诗太长了，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讲完两篇的诗，所以呢分开两次，下一次跟大家再讲第二篇。好，今天呢先看第一篇。好，第一篇的诗我相信是很多人和基督徒都喜欢，都读过，都可能也不知道听牧师讲过多少次，不一定是我哈，其他的牧者不知道讲过多少次这一篇的诗篇，很熟。但是我们还是读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一篇的诗究竟讲什么，一起来好不好？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甚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个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他所做的恶人并不是这样。我相信很简单的一首的诗，而且是很清楚很明显的把整篇诗究竟讲什么都摆在我们面前。两种的人生，两种的道路。所以在诗的时候，我们选择走哪一条的道路，好像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对比摆在我们面前。我相信你听过不少牧者讲到对这篇诗篇一定是不陌生非常熟的一篇的诗。那今天呢我就不想一节一节的跟大家来去讲这篇的诗。我希望换一个角度跟大家来思想这首的诗。我们知道诗不单只是用文字来表达一些的信息。就好像我们唱诗歌，诗歌是有文字的，但是要传达一些信息。但是诗歌的重点不是单单把那个信息传出来，诗歌最重要是什么？是 stir up， 是引起我们的情感，我们的 emotion， 让我们可以投入， 让我们可以进到这个诗歌这个作者里面要表达的那个情感，以致能够跟这个诗歌里面的内容认同，这个才是诗歌有效好的地方。如果单单传达一个的信息的话，那不需要唱，啊，读一两篇就好了。所以呢，在这一篇的诗的里面，我希望跟大家来去看的是什么？这篇诗里面有很应该这样说，这样子应该这样说。圣经常常用文字来去我找一个字create 创造造出一些的图画，一些的image。所以其实这篇诗呢有很多的意象 imagery 这些图画在当中。所以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尝试把这些的图画拿出来，让这些图画带我们去跟其他的圣经里面的图画连上关系，以知道我们透过哪些的关系能够回来明白这篇的诗。那究竟这篇的诗有什么图画呢？这个让我们看见描写的一棵的树，是不是？然后描写溪水旁，那溪水跟河流有什么分别？我查了一下不同的解释，溪水可能是那个是小一点的，河流是比较大一点的，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论点。重点可能不是溪水还是河流是个大小的问题，这里所描写的溪水意思是什么？这个水是流动的，河流的水是流动的。一个流动的水我们称为什么？活水。所以这里有树有活水两幅的图画摆在哪里，然后这里告诉我们按时候结果子，是一个丰盛的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图画。那叶子也不枯干，这里描写到道路，描写到义人跟恶人。什么叫做义人？义人不是他完全完美，义人是神看他为好的，这个叫做义。神认为他被接纳的就被称为义。所以义人跟恶人是神看为好的跟神看为不好的，还说不洁净的，这个东西摆在哪里。然后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审判，讲到什么？讲到蒙福。这里讲到律法啊。什么叫做律法啊？律法就是神的话，神的命令啊，在哪里？那当我把这些的 imagery 放在前面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树、活水、丰富的果的树果啊，审判、神的律法，神看为好的，神看为不好的。当我把这些 imagery 这些的意象提出来的时候，大家想到什么？想到圣经在什么地方有这样这些图画出现？在哪里？伊甸园。伊甸园神创造的时候，我们读到伊甸园里面，我们神看见神在东方创造一个伊甸园，里面有什么？有很多的树，很多的果子，有四道的河从伊甸园里面流出来，表示是个活的泉源，一个丰富的一个源头。有神的命令，有神的审判，对不对？有蒙福的，这些都是伊甸园里面的 imagery。 所以伊甸园还有哪个地方？ 啊，启示录，上个星期跟老师讲到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在神把另一幅的图画摆在我们面前，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在这个城里面有什么？有一个生命水的河啊，里面有生命树啊，里面有结满果子啊，叶子也不枯干啊，而且是能够来医治的作用。启示录，新天新地，创世纪，伊甸园，这个图画都摆在哪里？跟这篇诗篇是，如果我们把这些 image 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很自然让我们想到这些的圣经的故事。当我们想到这些圣经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说伊甸园是做了做什么的？应该这样说，伊甸园给我们看见什么？新天新地给我们看见什么？神与人同在，是不是？神为人预备一个那么丰富美好的地方，然后让人在那里作为一个祭司，在那里管理看守，把一个尊贵的身份给了人。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的创世纪里面，看见这是讲人与神那个关系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完美的一个的描写。创世纪讲到创造的时候，我们就来问一个问题：从创世纪记载神的创造，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如何？神创造的目的是什么？他创造一个有从混乱到有秩序，从空虚到丰富充满的这样一个环境，一个有秩序、有丰满的、丰富的一个环境，是神在哪里掌权的一个的地方。所以安息日是表示神创造完了之后，他在哪里掌管一切的一个的表达。这个正是伊甸园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形容，让我们看见神为人预备这样一个的地方，让人可以在伊甸园里面跟神一同享受安息的一个的地方。然后当我们来看创世纪的时候，神创造这个有秩序的世界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的事情？第一件他做了什么事情？分开的工作，是不是？啊，他把光、暗分开，他把水分开，中间腾出这个的重窗，这个的创造出这个空间出来，然后神把海洋跟旱地分开，让这个分开成为一个有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环境。在圣经中有一个字的意思就是分开，知不知道什么字啊？圣经中有一个字意思就是分开， Holy，圣洁，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开。为什么那个殿叫做圣殿？因为这个殿跟所有其他的房屋不一样，这个是分出来归神的，这个就是圣殿。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在埃及有很多的灾难啊，我们知道十个灾难，在当中神常常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我要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开，所有这些的灾难只会临到埃及人， 的身上。所以当以色列人被拯救离开埃及之后，神把他们安歇在这个迦南这个地方，神吩咐他们，给他们律法，要他们与当地的人分开。神给他们律法的当中，有洁净的，不洁净的，要把它分开。分开是什么意思？分开就是说，神要让这些被分出来的归于他，成为一个属于他的唯一拥有的，归于他的这样的一个一群的这样的一群的人。在以色列人的当中，十二个支派的里面，神又把其中一个支派分出来，这个叫做利未的支派，分出来做什么？单单这个支派才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因为这个是神把它分出来的一个的一群的人，分开就需要有怎么说呢？有一个的标准，怎么样来决定，怎么样来分这个的好与坏，这个就是神的律法，神的话。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的时候，他们都知道神已经给他们清楚的带领，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才能够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所以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说，神向以色列人说，你们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的人，是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圣洁的祭司的一群的人。所以以色列人跟所有其他人不同的地方，不是因为他们比别人聪明，他们之所以跟其他人不同，因为神拣选他们，让他们只单单属于耶和华神的一个的群众。律法就是神所设立的一个的标准，人因着律法才晓得什么是神所喜悦的，神所不喜悦的。那诗篇第一篇就是把属神的人跟不属神的人把它分出来，让这些属神的人归到神自己的管制掌管的底下，活在神的规律、神的供应在当中。所以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表达的不单只是正面负面，更重要的是属神的人在神耶和华的里面，他的生命是如何的不一样。在创世纪里面，神除了做了一个分开的这个举动之外，神还做了另外一件的事情。是什么事情？是归类，这些是做归类的一个的事情。他分开，然后让地上长出植物，他把它归类，各从其类。他在海洋造出活物，各从其类。他造出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归类目的是什么？让彼此相同的，让相同的彼此能够接连，这个接连产生好的一个的结果。所以当神创造这些的活物的时候，把他们各从其类分类之后，还要加上一句，要 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是结果子的一个的表达。如果不分类，如果 mix together 的话，这个是神看为不洁净的一个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神要让以色列人跟所有其他人分拆出来，目的是什么？让他们结属灵，还是说一个属神的果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处的圣经，约翰福音15章。刚才陈晨姐妹带领我们已经读了，但是我们还是翻过来看一下我们就不读了哈，时间关系那我们就不读，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的15章哈，1到8节，在这里讲什么？这里耶稣基督在门徒的当中，还说在群众的当中他说我是真葡萄树。耶稣用树来比喻他自己。为什么是真葡萄树？难道还要假的葡萄树吗？是的，是有假的葡萄树。因为在当时耶稣的时代，犹太人所有的圣殿不是所罗门所建的那个圣殿，是后来希律无论是重建也好重修也好不再是当时最初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希律所建的这个的圣殿有一个怎么说呢很明显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在这个殿的门口，还是说殿的在墙坡的里面用金造了很多的葡萄树，然后一串一串的葡萄 hanging 在哪里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希律不是因为爱犹太人希律只不过希望能够彰显他自己，你看我多荣耀我多爱这些以色列人我愿意为他们把最好的那放在这个圣殿。他是来荣耀他自己，就建了就造了很多这些的金的葡萄树，葡萄一串串的葡萄挂在那里。以色列人当时去这个圣殿敬拜的时候都会看见这些的葡萄树。所以耶稣一开始讲的时候，我才是真正的葡萄树，我才是真正的哪一坡的树 tree 在哪里。耶稣基督透过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棵树跟果子结果子之间那个关系，这棵树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这里刚才读了，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要剪去修理干净，让那些枝子能够结更多的果子跟刚才我们说看那个 imagery 一样树果子丰满一样在哪里。耶稣基督在那里不单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与他接连，是透过神字的道、神的话、律法的标准，让人能够看见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神所看为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以致人可以因为知道的缘故把这些不好的除去。所以修理这些枝子这一段圣经不是讲得救与否的问题，是讲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成长成为一个能结果子的一个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杂质 杂质，还是说不结果子的啊一些的东西，我们的坏的习惯啊，我们错误的思想啊，我们错误的价值观啊，这些都是不结果子的，不能够结神所看为好的果子的东西。神的话进来的时候，改正我们的观点，改正我们的思想，让我们错误的观念被砍断抛弃，让我们的坏的习惯砍断丢弃，让神自己的价值观进到我们里面，取代了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道被洁净过来，除去那些神看为不好的东西。这个就是一个修理的过程，分开的过程。在这个分开的里面，不是单单分，还有还有接连。那个树能够结出果子，除非常常除非这个枝子常常在这个树干上，才能够从里面吸收它的养分，才能够结出果子。所以这个除了分开之外，还有接连。接连的意思是说，让相同的生命能够连接在一起，让这个生命才能够结出神所喜悦的那个丰盛这个果子。所以当我们把耶稣基督这一段的圣经跟诗篇的第一篇把它放在一起来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人要昼夜思想，让我们在神的话的里面，让神的话取代了我们固有的哪一种的观点，我们的生命因着神的话与神接连起来，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哪个属灵的果子。耶稣基督说，我是这个的真葡萄树。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星期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的耶稣用活水，用生命的粮来表达他自己的时候，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哪一个的树，他也是哪一个活水，哪一个的溪水，哪一个殿里面流出来的活水的江河。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不单只是让我们可以因着靠着他的缘故能够结出果子，更重要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过来，本来是一个不属于神的生命，现在变成属神的生命，然后在变成属神的生命之后，我们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眼光被扭转过来，再不一样。上次跟大家来分享那一个的耶稣基督他的救赎，还记不记得我讲到耶稣基督的死带来什么的结果？我们因为罪的缘故，人死了就与神隔绝了，但是在属于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耶稣的救赎把这个死这个意义扭转过来。当我们这个肉身死亡之后，我们不是永恒的与神隔绝。当我们这个肉身这个生命死亡之后，我们乃是被改变进入与神相连接连的一个的过程。所以死亡不再是与神隔绝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死亡成为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生命投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投在神里面，可以重新经历这个的安息的 一个的机会。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的圣经，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七章，启示录的第七章，我们从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大家来读，好，一起来，一二三，长老中我们看见一幅另外一幅的图画，这个就是约翰，当他看见地上所有这些的灾难，这些的痛苦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不要让约翰在哪里感到绝望，他带他眼光朝向神的殿，神的天上，神的在宝座上的一幕的敬拜的情况的出现。这里其中讲到这一个的羔羊啊，这里讲到当中有很多的人在哪里来敬拜神，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是曾用羔羊的血把他们衣裳洗干净的，可以在哪里得蒙神子的庇护的，神用帐幕庇护他们。这个帐幕是什么？帐幕就是我们所讲的神的同在。 Tabernacle 的意思是说神住在我们的当中啊，神住在人的当中，让人可以得着神自己的保护，得着神自己的看顾。所以天上还需要帐幕吗？这个帐幕乃是地上这一个 imagery 搬到天上来，让我们看见一个的图画在当中。在那个时候人就不再害怕，不需要，不再饥，不需要喝啊，因为有活水，有生命的粮供应给他们啊，日头也不会伤害他们，因为神保护他们，神在哪里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擦干他们的眼泪。就是这一幕的景象让约翰心中得到安慰。原来地上所有发生所有这些的灾难，所有这些痛苦的事情都要过去，就算死了又如何，死了只不过立刻生命被改变过来，进到神自己的永恒的里面去。死亡再不是一个终结了，死亡再不是一个隔绝了，死亡变成是一个新的开始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个被杀的羔羊，他不单只是供应人生活的需要，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活水的泉源，他更是哪一个用自己的生命来挽回我们，让我们再不惧怕死亡，让我们对死亡再不要怀着一个恐惧的心。世人为什么好像很痛苦的哪里向神呼喊，哎呀神啊，难道你不理我了，你到什么时候呢？突然间他就转过来，神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这一幕。诗篇的第一篇描写属神的人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诗篇第二篇是描写这个世界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属神的人在这个世界里面要如何来度过。那下次跟大家讲第二章。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什么，就是因为人看见这一幕永恒的一个的安息， 地上这些的灾难就再不是忍受不了的一样的事情。时间关系，我就不讲太多的理论哈，我讲一个故事吧，应该这样说哈，是我记忆当中所看过的一个，我忘了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哈，是故事，但是我相信也是一种可以有代表性的一种的表达哈。讲到什么呢？讲到中日哈战争的时候，日本来侵略我们中国的时候，有很多的地方都被日本的军队占领了。故事里面讲到，在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偏僻的地方啊，一个 remote 的一个的村庄村庄里面，其实那个地方被被日本的军队占领了。那当地的中国的同胞，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中日战争，日本人在中国所做的一些的事情，是不是？所以呢，在当地的那些的人受尽各样的痛苦。但是他们也没有机会可以逃走，只能够好像绝望的待在那个地方，被这些的敌人所虐待。但是我们也晓得后来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之后，所有这些在中国的军人都需要离开。但是那个地方因为太偏僻了，太 remote 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日本投降这个的消息没有历史传到当地的军人，日本的军人，所以他们还是照样的作为一个好像一个胜利者，一个同伴者一样，在那里任意的来虐待当地的这些居民。但是这个消息，日本投降这个消息却被传到这些的这个村里面的人，他们晓得，他们知道，这些的村民还是面对这些的敌人对他们的虐待但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的心态，他们知道这个战争要结束了，他们知道这些的侵略者要离开了，他们知道这些的苦难的日子可以点数了，可以说可以数点有多少日子了。他们再不是像过去一样在那里被虐待，好像绝望，没有盼望，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他们才可以脱离这样一个痛苦。因为他们听见这个消息，知道这些的侵略者要走了，他们再没有权柄在这个地方了。所以因此虽然还是忍受着这些的敌人的攻击虐待，但是他们心中充满了这盼望，充满着一种的期盼，他们不惧怕了，他们知道 The war is end， 这个的战争结束了，这个战争已经再在他们的地方再没有力量了，这些人再没有主权在他们身上， 带着这样一个的盼望，忍受这些的攻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的态度。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启示录了，这个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篇告诉我们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神是已经得胜坐在宝座上，如果没有看见这个羔羊已经从死里面复活，死在他身上再没有权势了，没有权柄了，死亡在属于他的人身上也没有权柄了，死亡不是终结，不是 end， 不是一个与神隔绝了，死亡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一个 new life begin。 当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人生面对的痛苦我们能忍受，因为我们可以数点日子，不长了，没有太多时间让他们在我们身上作恶了，没有太多时间他们能够在我们面前能够耀武扬威再来统治我们，没有了，他们是失败的，要离开了。这个都是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的心情，也是我们读诗篇第一篇第二篇有的心情。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人世间为我们所做的那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感谢主，圣经实在太好了，让我们看见盼望就在哪里。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在地上还是面对战争、疾病各样的困难，一件一件的临到，但是这些不是永远有这个权柄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已经被你从这个世界分出来了，我们是归入神的名下，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用你自己的话、你的律法、你的教导洁净了我们。耶稣基督更用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死亡的当中拯救，脱离了与神隔绝这个结局，让我们重新跟神你建立这个关系。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一群已经得胜罪恶世界的一群的人。主啊，给我们有这样一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个世界有多可怕，让我们看见的是你在宝座上是那么的威严，那么的荣耀，你是掌管一切的主，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得享安息，你为我们预备丰盛的这一个的生命，你供应我们活水，生命的粮，你就是我们丰富生命的源头。愿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我们恭敬把我们众人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依靠你，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作王。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救的名， Amen。